跟朋友晚安。今天我们的灵魂永生已经进到这个第十六章。那第十六章这个主题呢，它是可能性的人、可能性的神、可能性的系统。那我是觉得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目前我们的这个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跟状态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就近的一个解答，应该说是totally 的这个 solution 给我们的这样子。那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们在未知的实相，我们也读到很多的可能性的世界啦，可能性的自己啦，这样的一个概念嘛。那我们实在是很难理解什么叫做可能性。那告诉我们说，好，我今天想要跟某某人结婚，那后来呢，因为其他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愿望没有达成。那这没有达成的愿望，好像觉得人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吧，很多觉得说是没有完成的愿望。可是这章告诉我们说，任何你的想法没有完成的部分，它在其他的地方都完成了，不但完成了，完成后的感觉它同时放在你的潜意识里头，同时变成你的经验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你可以从一个很小的地方来看，比如说一个人的出生，孩子的出生，他既然在身体上带着基因，而这个基因其实就是所谓的密码嘛，所谓的这个意识密码。那他的成长过程呢，他有一定的一个精神性的基因比如说孩子一代跟一代不太一样那显然的话，这些东西它是有 carry 下来的。那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啦，比如说我们可能是透过我们的身体当作是一个情感的慰藉，我们舌头有舌头的慰藉，这个味蕾呢可以品尝食物的感受嘛，对不对？可是你的身体跟你的精神，它是情感的味蕾，它透过你的身体来品尝在人世间的一些情感状态。那假如说品尝过的这个情感状态，它只要存在，它都永恒存在的话，那你觉得你需要品尝很久吗？还是你不断会去想要变为？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可能有一段很美满的恋爱，那后来这段恋爱因为其他事故分开了，或者是死亡了，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因素拆开了，那可能在你的记忆里头慢慢你也淡掉了。可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情感状态呢，它是存在宇宙间，而且它是永远都存在的。那如果你透过身体能够感受到这样，能够品尝这样的一个情感经验的话，好，那它假如它存在了，你还需要不断地用身体的状况去品尝它吗？不需要吧。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留下来一个所谓的未完成，那个未完成呢，虽然它没有办法，它已经完成了，可是它没有办法永远的持续那种，那个叫做什么电荷，就是那种强度的电荷一直持续下去，你认为这是一个遗憾吗？好，我是用这种方式来希望能够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每一天我们所过的生活是没有遗憾的，我们的所有的愿望是被实现的，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它其实都在我们的未来的日子当中留下了痕迹，而且留下了经验。好，那应该照说，如果以这个讲法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假如时间像一个树林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一刻只不过是我们的电荷比较强而已嘛。那过去是因为电荷慢慢弱了，然后未来因为电荷还没有到，所以你好像感觉到我是在这一刻，但是事实上那个都是一种情感经验的一个表达。那我要这样说，就是假如你想要品尝什么样的感觉，你是不是要扮演那个扮相才能体验那个感觉？ 啊，比如说你今天是被指定当曹操，那么必然你要够聪明，啊，假如你要是一个美女的话，啊，你身为一个美女，你可能是要体验，一个就是红颜薄命，要不然就是红颜好命，秀娘娘，是不是？好，那假如是你要品尝一个风流的男子，那么假如你没有那个条件，也就是很魁伟的身体，很强的能力，然后缩小很强，然后各方面都很吸引人的话，那请问你风流得起来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男人有男人的男性荷尔蒙，女人有女性荷尔蒙，那些所谓的身体状态是不是仍然从心理的状态来的呢？好，那你今天配备什么样的知识经验？哦，以赵赛斯的说法是说，脑袋本身，脑袋的肉体结构是不带心智的，真正的心智是来自于你的内在，所以你要多聪明，你就说我要，天纵英明或是怎么样的话，哦，那仍然是必须要天纵，不然你不会英明。好，哦，因为脑袋本身是个肉体，肉体本身不带心智，那心智的来源是你从万有当中取你要扮这个角色所需要的条件，所以你身为什么样的身体状态或心智状态或者是聪明才智，你需要有遗憾吗？因为没有那个条件，没有肉体当作是一个味蕾，当作是一个情感性的味蕾，你怎么样去品尝你现有的人生？那现有的人生会不会就是你生生世世所渴望得到的一些经验呢？有没有可能？好，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有一个梦想，好，比如说我梦想到红木森林去玩，你总会找一个机会，总会搭个便车，总会创造一个时机，你到红木森林去玩，对吗？好，那对我来讲，比如说我想去红木森林去了，可是我这辈子真的没有办法去的时候，请问你的上头有没有一个叫做内我？而内我既然那个你那个想去红木森林的这个想法既然存在，你的思想来源从内我而来，对吗？好，那这个梦想有没有存在内我？那既然存在内我，内我难道不会那么内我会那么笨，不会再去创造一个人，然后再创造一个地球，创造另外一个实相，然后把这个梦想成真吗？所以会不会有可能性的地球？会不会有可能性的人？会不会有可能性的神？因为我们怎么去想，是你想的吗？假如是你想的话，为什么别人心电感应可以感应得到，别人可以识到你的想法？如果这个想法是你的，为什么你会忘记而别人却记得？为什么人家在无意间可以知道你怎么想？为什么赛斯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怎么想？所以想法不是你的，也不存在你的脑袋里面，对吗？好，那身体是你的吗？我们说皮肤一下，我叫 Mike， 皮肤一下我叫 Charles， 那这个身体是你的吗？如果身体是你的话，你恍神的时候，身体在你跟身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睡觉的时候没有用到身体，那么你显然还有影像，还有知觉，还有感情，还有故事，还有事件，还有恋爱，哦，不能让那个可以知道，哦，我开玩笑的，对吗？好，所以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身体如果是你的，那么为什么你常常不住在里面？思想如果是你的，为什么你常常会忘记别人，反而会死起来？别人反而会透过心电感应的方式能够知道你，是吗？好，那既然思想不完全是你的，思想是连着你的内在自己的话，如果你的思想来源是你的内在，那么你有一个梦想，内在有没有一个梦想？如果内在有个梦想，难道一定要透过你来达成吗？还是他一定有方法在时空当中？好，比如说以转世来讲，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那么他在前一世或后一世或在某一个世去把你的愿望达成，这有奇怪吗？没有奇怪吧。好，那如果说他在其他的地方，不一定是所谓的三次元的地球的话，这有奇怪吗？这也没有奇怪啊。只是说现在是说，假如这个你进了这个打费餐厅，那上面摆着所有的菜肴，可是你却嫌你所要品尝的东西嘛，你来就是为了要嫌你所要品尝的东西，不是吗？是吗？你要选择你的人生事件啊，好，你要选择你所要走的路啊， 好，这些选择被显了，那变成它会被物质化成你的经验。好，那在物质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不存在了。好，五岁时候的那些街景，它不再存在的那些人事物，它就不再存在了。可是经验在不在？经验永远都在啊。好，那今天的这个引导文当中，我是引用那个韩国有一个叫严晓大师哈，他有几句话了哈，他说要飘落的花瓣，连一天都没有办法等待。为什么没有办法等待？因为他内在的花神希望在这个时候，他这个花一定要凋落，然后一定要开始结实，好，所以要飘落的花瓣是一天都没有办法等待。你再有再大能力，你仍然没有办法去阻止那一朵花的凋落。好，所以当花开的时候呢，我们要用心的看那一朵花开，欣赏那一朵花开。当花凋谢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看那一朵花凋谢。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说情感的味蕾。好，你的感官是情感的味蕾，感官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利用你的身体，你去品尝那个情感的感觉，不是吗？啊，你为什么需要品尝那个？你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身体？因为你想品尝那个经验呢、啊。好，好，那我们无法停止我们的肉体的成长，我们也无法避免肉体的死亡。你说我现在20岁，我好了，在这里到此为止，不要再长，可以吗？不行了，它会继续长，因为灵魂是个过程，生命是个过程，对吗？是一个品尝的过程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停止我们肉体的成长，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开肉体的死亡，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精神性的行为，各位，所有的行为不是肉体的行为，而是精神性的行为。所以我刚刚提到嘛，既然是精神性的行为的话，那么我们的肉体真的只是一个品尝的工具了、哦、那假如所有的行为都是精神性的行为的话，而且假如所有的行为都有永久的切实性的话，没有一个存在是会被否定的。那我们跟我们的思想其实是含在我们自己的精神性行为里头、哦、我很希望大家去想一想，赛斯不断的提时间是同时性的，空间是同时性的，只是因为你创造了肉体感官的时候，你的肉体感官因为电荷的关系，你会感受到时间它有前有后。好，那是电荷的关系。那假如时间同时性，空间同时性的话，任何的梦想，任何的你的一点点，就算是最寻常的一个想法，因为它来自你的内在，所以它一定会被实现，没有在这里实现，会在别的地方实现。很美吧、哦、真的很美哦。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放下好多好多，如果赛斯说的这个理论、哦、是真的、哦、我也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它是跳脱次元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那他跳脱次元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讲的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其实只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透过一个工具在品尝一个经验。
我觉得他这样子跟 animal 有什么差别？
animal 也是本体式的一部分啊。
对，我们就是要活得跟 animal 差不多。
没有啊，我刚讲过了，一朵花开的时候，用心看它开啊。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尽量去表达、啊、我们尽量去创造，尽量去展现、啊、可能我没有了解你的意思啦、哦啊、你说跟 animal
对、啊、
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一切都顺着你的，因为你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需要，你只是个工具，你根本没有任何
是 我要讲、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个工具，不要忘了这个工具是我们的工具，不是这个肉，不是你以为那个小的人的那个工具，因为你跟你的内在不是分开的，是合一的。
对，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观念，我是我，然后我有一个内在的自己，错，你跟你的内在自己是合一的，它是同一个自己。那假如说你要跟你的内在一分开的话，就是一般宗教会让你觉得说有一个外面的上帝，有一个孤立的自己，而事实上你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你，你跟上帝只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叫做三位一体啊。所以我们说身体是个工具，是谁的工具？是我的工具。内在自己的工具是内在自己是谁？是我自己，并不是别人。好，那身体的体验各方面的表达，其实所有的力量的来源都还是来自内在，所以它叫做所有的行为都是精神性的行为。 那我们并没有任何瞧不起 animal 动物的这个想法，因为其实 animal 仍然是一种意识的表达，它甚至也只是配合。好，比如说你在这个人世间所要面临的所有问题，是不是要大家合作，好，大家一起来。好，那我只是在告诉各位说，这一章他提到就是可能性的人、可能性的神、可能性的系统。他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了解这一章他所要说的事情的话，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是遗憾的。好，我在这一章这个引导文的最后，我有提几句话啦。好，我是用这几句话当结束。没有遗憾曾经是遗憾，没有愿望是未实现，没有情感是会消没有情感是不永恒，没有生命是会消失。好，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只是一种创造。好，没有事情是不言容的。那各位对这我刚刚讲的这一个部分呢，还有什么问题吗？还可以讨论吗？所以一切万有，你的没有实现的想法是不是存在一切万有里头？那一切万有有梦想，它不会设法实现吗？而且它是一个精神体，一个精神电荷，它要实现是太容易了嘛，是吗？好了，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知道赛斯的这些想法哈，是有一点难消化难理解。好，但因为各位都已经练赛事这么多年了，好，那我是想提到的就是说，像他提到那个可能性的系统、转世的自己、对等的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啊？这么多到底对我有什么用？他其实在这一章里头他也提到很多练习的方法，而且练习的方法还蛮有趣的，可以回去自己练习看看。好，比如说我看到某个美女，我想跟她结婚，哎，我没办法跟他结婚，对不对？哎，既然我用想象的方式，想象我跟他结婚，然后住在哪里，过着快乐的幸福，这样的经验，既然也会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变成一种充实，而且它不是幻象，它不是幻象，而它变成一个实际经验，那个叫系统的渗漏。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课文在讲的内容哈。所以他在这里他提到说，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 moment， 好，任何一刻我们是有些行动的。好，啊，比如说哎，一平要不要来读书会、哦，或者说今天没人，过两天要回去了，哦，我们可能去吃大餐。任何的行动虽然是琐碎的，虽然是有些是很琐碎，有些是很重要，但是都有一个多样的选择。好，你要或不要，对不对？好，你选这个就不能选那个，常常是这样嘛。那他这里就说你可以打喷嚏或不打喷嚏，有人想要打喷嚏就大大方方很大声，最好全世界都听到你在打喷嚏，以前我是这样的。那现在客气一点的话就小声一点，你可以走窗户也可以走门，你可以抓你的手臂，你可以救起一个溺水的孩子，你可以自杀，你可以伤害别人，或者是忍受别人的侮辱。人家说哎，教授你的这个讲话实在是太难接受， OK 啦，你就侮辱吧，我接受。OK， 所以在你看来实相似乎是由那些选择的行动所组成的，比如说我选择去哪里，我选择某个人结婚，我选择什么工作，那你有任何的选择不是就会造成 不同的情况吗？哦，我不在这家公司待了，我要换公司了，因为我的电脑离我太近了。哦，这都是一种选择啊，你可以做很多选择。那这样说来呢，我们的生活是由这些行动所组成。那些没有被我选择的，或者是被我否认的，或被我忽略的，那就是我没有选上的路嘛。哦，那我们把它叫一个名词，叫做非行动。你认为是非行动，但是这些非行动它仍然是行动。好，我刚刚解释过了，如果你的想法是来自一切万有的话，一切万有如果没有透过你行动，它不会透过别人行动吗？才怪，对吗？你今天有十个员工，这个员工不在，你可以叫另外一个员工去做事吗？不是吗？不会吗？哦，所以既然你选择了这个，那么别人替你做第二个吧。啊，第三个你的对手自己替你做第三个嘛。啊，你的想法的来源是一切万有。啊，那既然是来自一切万有，想法都存在你的内在，你跟你的内我并没有差别的话，那么你没有实现的路都会被实现。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每个念头都实现了，每一个念头哦，念头哦，不是愿望哦，每一个你的想法，因为想法从内在来的，每个念头都被实现了，每一个可能性都被探索了。
这么多都，怎么宇宙怎么装得下？
对，所以算是一个形容。他说你要去形容宇宙的大爆炸，最好的方式去看看你的思想。每个人的思想我们都在呈现一种爆炸状态，然后要去实现这些爆炸状态，你是不是要有不同的人格，有这样的戏码，要不要找这样的来演的人，对吗？所以你才是那样的人啊。这一课真的是很让人家安心的，还是说赛斯很会安慰人呢？好，每一个可能性都被探索了。好，像麦克，你会写电脑程式吗？哈，你知道你不会写吗？哈，一般我们写电脑程式，我们叫做 run 嘛，带一个东西进去，它就会跑出来嘛，所以变成你所做的那个电脑程式的所有的可能性，你是不是都想过了？在想过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被实现了一样？是不是
被实现？
应该是吧。比如说六个阶层，它一定是六乘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嘛。你只要打一个六个阶层，后面的所有的可能性都全部都出来，是不是？哦，那叫激励嘛。哦，啊，所有的激励，所有可能的部分，哦，激励论就是可能论嘛。那所有的可能性，它在电信的实相上都会被实现。那谁在主宰这个电信实相？你的内在自己吗？那我还是要强调一次，你的内在自己不等于，就是并不区分于你的外在自己，他们是合一的啦。内在跟外在，在早期课赛是一再的强调，你不要把你的内在跟外在想成是两个东西，它是一个，它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人。耶稣，我这样讲可能会有点冒犯了，没关系了哈。耶稣跟他的上帝哈，他其实是一个内在跟一个外在，他是合一的。好，所以物质实相看起来好像是一连串的实质行动所构成，啊，这个只是我们对实相的一种通常的判断。那些非实质的行动。行为呢，就逃开了我们的注意、判断跟斟酌。好，他这里举个例子了，他说：“哎，电话响了，然后，有个朋友在五点钟要跟我见面，那我站在那里考虑了一下，那在我的心中，我看到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留在中心上课。”啊，第二个是我到别的地方去，啊，第三个呢，我就说好吧，就去了，有三种可能性嘛。而这个三个我的想法当中呢，每一个在我的内在里头都会产生一个电荷，而这个电荷同时都会被实现，就好像在写电脑程式一样。 都被忘过了。好，那现在那一点所有这些可能的情况都有一个实相，都有一个三个都有一个实相，有些我去了我没有去啊，或者是我到别的地方去，都有一个实相，都被具体化。所以在你决定之前，这些行动的每一个都同样可行嘛，对吗？啊，我不是走这个就走那个，都同样可行。好，那我选了一个，由你的决定使三个变成，其中有一个变成具体事件，而这个具体的事件被接受了，那形成你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啊，可是其他的行动仍然一样的可行，虽然你没有选择它，但是它具体实现了。比如说，哎，我选择生孩子，哎，我现在有个 Ocean， 对不对？可是我当时没有选择生孩子，我选择修行，我可能哎走另外一条路嘛。所以你在每一刻当中，你都选择你不同的不同的决定，而在不同的决定都创造不同的结果出来嘛。那人哪有那么单纯啊？人一点都不单纯，我们背后里面藏着太多太多我们所没有发现的潜意识啊，那个情感的电荷啊。所以他在这里提到啊，他说某些时候你没有想要做那件事情啊，但是你只是拒绝，可是你又很懊恼那个拒绝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内心会产生一个东西，情感的强烈电荷。然后我跟两个人谈恋爱，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我到底是要太阳还是要月亮？太阳有太阳的好处，月亮有月亮的好处。好了，最后我选择月亮，那跟太阳的那一段生活就没有了吗？表面上是没有，好像没有真的有，不是变成小三，可是可是呢，在其他的实相，我有跟太阳住在一起，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跟他的那种感觉也全部都有了。因为那个叫情感的电荷，情感的复合啦啊。这个当然，你站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你是很难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好，那我还是一样再强调一次，你的任何想法从你的内在来的嘛，而你的内在送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味蕾、味觉来。主角这个情感线，难道他没有其他味觉吗？有吗？那他这个没有，那他就找那个去摇一摇啊，对不对？你今天手上有五件工作，你一定分派给这个，这个他选那个工作，其他的就选第二个工作啊，对不对？好啊，但是那个做过的经验都一样在没，比如说 A 所做的经验会存在 B、C、D、E、F， 对不对 ？B 所做的东西会存在 A、C。D E F， 每个人都会存在它，所以它的这个意识形态它不断被 build up 嘛。哦，所以他说呢，他甚至比你选择的。OK，
我有一个疑问。
OK，
走的路跟没有走的路，假设这只有两个，就是一个是我知道的实相。一个是我没有选择录的那个事项 ，so Mike 一跟 Mike 二 ，Mike 一每个礼拜三都很期望，然后他很准时的来上课。Mike 二在第二个事项里面，他每个礼拜三提早回家看电视。
嗯，
那在一切万有的情况下，两个都在发生。
嗯，
那可是，在我知道的事项里面，和我的经验跟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我可以感觉到的。我是一个一直线的一个走法，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十字路口，可是毕竟这是我选择的地方，然后我知道的我的认知，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实相里面，就是每个礼拜三去看电视的这个人，在一切万有里面他是他一部分，可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一部分，他可能是一切万有的部分，可是你说他是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发挥也得到了这些经验，就像我跟我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女朋友结了婚，然后跟她在一起，那个也成，这个地方我比较难消化。
我知道，我相信每个人都难消化，包括我在内。 啊，我不是说我一定可以消化这样的一个，只是我是说在理论上他是这样在讲，而且他是一个跳脱三次元的人，他告诉我们，因为这样讲好了，你看现在的孩子一出生，他对电脑都很熟，哦，那显然所有在这边所学的这个经验呢，全部灌注在要出生的孩子的身上了，他直接移植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他出来他就有多变化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比如说你说人是从猴子来的，未必是从猴子来的，但是呢猴子有的经验他一定在你的潜意识里头，他也所以变成某些部分他被进化以后，他会继续的再进化下去。好，因为假如不是这样在 carry on 的话，哦，carry 下去的话，那不会说每一代跟每一代，哦，它始终是透过什么叫 DNA 的遗传，可是事实上并不是，真的不是。比如说像我跟我太太都没有人对海鲜敏感，可是我却有一个对海鲜非常敏感的儿子，啊，他是一出生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么显然他是 carry 下来，也就是说他只是借着目前的这个环境，借着目前的这个父母跟各个生态环境，可是他是他内在自己算出来的一个味蕾，一个情感的味蕾。好，所以我这样讲，以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来去讨论这个事情，我说真的，我真的很难给你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好，可是去想想看，为什么别人可以过到你的灵感？为什么这个发明它有同时性？你每一年去看看 CES， 你就很深的感触。今年每一个厂都在发展同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不早一年？为什么不早两年？为什么这个人想到的 idea， 其他人都会有？你说我透过 internet， 其实有很多东西真的不是透过 internet。就好像我们在提到说，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蔡伦是不是蔡生？啊，发明词，蔡伦哈，哦。那在欧洲，在德国，在同一个时间也一样。好，哦，所以变成那个知识的同步性是非常强的，啊，知识的同步性非常非常强，啊，也就是说，所谓的那个一百只猴子的理论嘛，连猴子这种动物，它在海岛所经验到的事情，它就可以直接穿透时空，转移到本岛几百海里外的本岛。好，哦，那我们提到欧洲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鸟会传染鸟都不会去啄食那个牛奶嘛。他开始啄食以后，几千年来都没有，啊，那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根本没有牛奶嘛，30年没有牛奶，那个鸟早就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代了。牛奶一开始，新的鸟就会立刻就会了，不用血。所以经验被写的，它是普遍化的，被同一类的生物所拥有。
我们把它叫基因。
你叫做基因没有错，好，哦。我们叫基因没有错，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基因它存在哪里呢？比如说它确实是穿透时空，它没有经过、哦，教导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嘛。像海狸它出生，它的基因就是会逐霸嘛。那蜘蛛的话就会吐丝嘛，这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说明的一个所谓的精神性的行为啊。好，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说，你其实他在这一章他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妨试试看，哦，他给你一些例子啊，你去实习去练习，你去试试看以后，你再来讲说他讲的这样对还是不对。因为你都没有 practice， 你只是用你现在的想法去推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在理论上是说得通啊，因为如果时间是同时性，大家没有意见嘛，啊，空间是同时性的话，因为如果空间不是同时性的话，甚至有一种说法，在实习生命手册里头，鲁伯他一个说法是说，你以为的梦境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地方？好，是你所不知道的那个地方。就好像你一旦出体，你可能立刻到日本，你没有坐飞机，可是你，哎，我怎么一睡，旁边有个人在讲日本话，原来你已经到日本了。所以它基本上是同时的，啊，空间也是同个地点的。你生跟死其实都只是意识的转换而已。
那如果我们用一体的概念来看这件
板刚刚问，如果外面没有别人，事实上 everyone is you, so must be somebody 在看着你。
也可以这么说啊。
如果说 你用 一体时或者是时间空间的同时，或者是我们其实只是因为肉体分开，所以感觉我们是 separate， 但事实上 we are the one， so
全部都是一个，
yeah， 全部都是一个，所以 everybody is you， 然后说所以一定有人去做你有想过的事情。
是的，没有错。他其实后面他这一章的后头，他也提到，他说所谓的混界，好、哦，只是你很武断的用方便的方式，你用武断的方式去做而已。在这一章的最后头，好、哦，他提到他对灵魂的定义的部分，他讲得很清楚。好、哦，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了解这样的状态的话，你有什么事情是你现在可以做得不错的？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你都没有遗憾，因为你虽然没有做好，可是另外一个做好的自己是存在的。那现在唯一的不同是什么？以前我们就是咔咔怎么这样子，对不对？现在不用了，现在变成就是说，哦，虽然我没有做好，哎，赶快把那个经验移过来，把那个结果把它引过来啊。好，你连遗憾都不用遗憾，你知道吗？你就把那个经验移过来就好了，然后你就开始有这种感觉，感觉起来你的主观感受创造实境，经验变成、概念变成经验，对吗？好，你有这样的概念出来了，是不是经验就会跟着来？所以他做好了你来用蛮好的啊。
这个是比较难消化的地方，因为这个两个次元对我来讲是一个平行的次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想象力。他后面还有教，哦，他后面有一些 practice 的方法。我们说的想象力，哦，为什么想象力很重要？为什么联想力很重要？因为联想力就是把这些东西勾在一起的方法。自由联想为什么那么重要？哦，讲不清楚有时候还蛮好的，因为想不清楚就表示你有很多方向，对啊，哦，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佛家的因果论，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变成中国论，不是，他是说因果论的，可是我听起来就好像因果论，不是中国论这样子，对啊，对啊。但是假如说你有一个因果论、中国论、美国论，那你这个是不是你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放在那边，你知道？所以我的想象力特别好，因为我的国语不标准的。是吗？也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思想在你的架构里面除了能够交住之外，你仍然能够可以解构，你能够自由的发挥、自由的联想、自由的拉扯，而由你自己来当作是一个主菜的人。我今天要、哦、要换味素，我今天要胡椒，我今天要换点辣，你随你乱摆啊，你高兴怎么摆就可以怎么摆啊。好、哦，所以 我是觉得这一章它真的是有让你得到很多完全不同的感觉跟经验出来了，不妨继续下去了哈。他所有的行为都是精神性的行为，而且这个就是实相的本质，是精神性的行为。长得丑不是父母的错啊，也不是你的错。长得很抱歉，是因为你想用抱歉的方式来体验一个抱歉的结果，对吗？所以这是一个实相的本质。所以这他说这一句话你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讲一百次都没有关系啦，所以回去赶快去讲。你念书念了很多，知道很多，还不如这一句话好好去念个一千次。所有的行为都是精神性的行为，这一句话可以抵那个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他一百遍，念得泪流满面。所有的行为都是精神性的行为，那你就会了解到，哦，这句话他真的在说些什么。但是所有的精神性行为都有确实性，哇，这句要厉害了，因为存在不能被否定。那因为只是我们觉得说没有，是因为我们没有接受这些行为成为具体事件，没有 因为你没有觉得它是可以成为自己，所以你无法感知其力量跟持久性，它就消失了嘛。哦、但是你没有，你缺乏那个感知力，不表示你可以毁灭它的确实性，它存在。好、哦，他这里有举了一个例子嘛，他说你想当医生，但你现在却在干股票，哦，那么在别的实相里面，你就是个医生，毫无问题。而现在做股票是做，顺便做股票，然后顺便医那些因为股票失败而中风的人。好，那你觉得你怀才不遇？你看我这么聪明，然后这个怀才不遇哈，在此地没有用到的才能，它在别处都被利用到了。好，我们中国人讲，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好，那这个多少还是带点酸葡萄。好，此处不留爷，不，但是事实上他是说，真正的实相是你没有用到的才能，不要担心，尽量把才能发挥，用想象力都没有关系，还有其他实相被用到了。那其实用到对我有什么用？有啊，用到以后那个用到的结果跟那种满足的感觉，它会送到你的潜意识里头啊。哦，啊，只是你要去觉察而已啦。好、哦，他说再次的，我再讲一次好了。哈、哦，这样的概念对我们现在的精神性协议来说，你几乎是不可能接受，浓的不可能接受，因为你习惯用联系式的思考方式，不是跳跃式的。所谓联系式是刚麦克讲吗？我是麦克啊，我现在来读书，我有一个麦克在看电视。好、哦，那是一个联系式的嘛？跳跃式的话是，哎，看电视，我现在来上课，可是看电视看到的好处，我也说到了。看电视那个人，你也送给他你在上课的结果，对吧？就是一机多用。好，所以因为我们习惯于联系式的思考跟生气的态度，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好、哦，那他说，这些事实并没有办法否认灵魂的有效性，啊，反而给他无法度量的加强。当你知道这一点以后，你的范围宽了嘛，你的有效更有效吧？也不是只有你感知的世界才是世界嘛，你还想象的世界都可以是。所以为什么赛斯一再强调说，想象力既有力道，白日梦既有成真的可能，愿望祈祷很有力量。对一件事情的期待，如果你真的没有，你不晓得期待的那个重要性强到那样的程度，如果你有欲望而没有期待，那个欲望是很难成真的，所以必须要有期待。那其实这些所谓的期待也好，愿望也好，想象力也好，联想也好，直觉力也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种把你的自己做一个基本统合的方法了。也就是说你在这个 Big Bear 那边有一个橘子园啊、哦，然后在 Palm Springs 那边有一个葡萄园，结果你现在在这里啊，根本没有水果吃，你不会到那边去采一采回来吃吗？那都是你自己的啊，哎呀、啊，所以他说这个是比较有这个灵魂的更有效性，而且这个加强了哈、哦。他这里提到，他说灵魂怎么形容他呢？他说一个多次元的无限的行为。不是一个次元哦，不是三次元的现在哦，好、哦，你看到我翘舌，我还有很多那厉害的翘舌在后面哦，但也很笨的，也很笨的翘舌也在那边哦，国语讲不好，所以害我在这边也国语讲不好哈、哦。那一个多次元的自己，一个无限的行为，啊，下面那一句话太可爱了，每个微不足道的可能性都在某处被殆尽的确实性跟存在，各位。真的要讲哈利路亚，或是阿弥陀佛，每个微不足道的想法都会被带到实现。好，一个无限的创造行为，为他自己创造了无限的次元，而在其中带来一种自我的完成。有没有比这个更美的？你是这么厉害耶，你的任何想法 跟比那个皇帝还要厉害，皇帝有时候下个旨意啊，人家不一定会实行，对不对？哦，阳奉阴违一下，你在这个宇宙间，你的任何一个想法，它在其他的次元都被实现了耶，比圣旨还要厉害哦！不要笑了，苦笑，不要不说你。
可是皇帝的想法也会在其他的时间
是我。对，我只是这样比喻的，但我知道皇帝的想法也都会被实现。啊，对，他说你自己的存在的这幅，这个丝绸的这个画像啊，哈，根本就不是你三次元的智力所能看得到的。你不是有外在感官吗？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啊，你有没有内在感官？有啊。啊，什么叫内在感官？六通啊，神足他心宿命。天眼天耳，哦，六尽通，你都通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你的内在感官。你现在用外在感官，你没有你的内在感官嘛？用内在感官的话，哎，你要看 高雄的一场球赛，嗯，眼睛一闭就看到了吗？对不对？那是你内在感官，因为那是一体的啊。那你有没有内在感官？有吗？你只要练习，你就可以开发内在感官啦、啊。你有没有通灵？可以通灵啊，每个人都可以通灵啊。第四册、哦、第四册里头他有提到每一个人，他说叫鲁伯是一个通灵人是个错误，因为每个人都是通灵人啊。你需不要羡慕人家通灵？不需要啊，你自己去开发就好了、啊、自家也为什么要到别的地方去买？我不是说老婆了。不是，一般我那个出生有朋友，他先生如果要出门，他就跟他讲：“哎、欸，自家有的可到外面可不要买哈。
哦”在其他次元达成就好了，不要
等
这个次元。
对对对对。
想一想，而且就被充实了。
所以他说：“哈，这些可能的自己哈，其实是你本体或灵魂的一部分啦。”哎，我们刚刚讲过了，你的本体或你的灵魂，它不是外面，它就在你里面，它是你自己。好、哦，啊，你有很多的工具，你的现在的这个肉体是你的情感工具，可是你还有其他的工具啊。好、哦，啊，都是你的一部分。好、哦，只因为你跟他们失去了联系，原来我在 Palm Springs 有葡萄园，我在 Big Bear 有橘子园，还不少。各位，我们一起去吃吧。嗯。哦。所以我们跟他有了联系以后，我们就能够用到他啊。好，只因为你灌注在具体的事件上，我现在是我自己，我是孤立的，我是你各位，你现在想啊，假如你真的是知道这个实相是这样的话，什么叫做没有安全感呢、啊？没有安全感那个东西不在你的字典里面嘛，因为除了你以外，你还有很多自己啊，而且你的想法都被实现了、啊，为什么没有安全感？那、啊、你如果到处都有吃的，你需要随时带便当吗？不用吧。你到哪里都有用的，你需要口袋里面很多钱吗？
带筷子，
就开筷子就好了嘛。好，请说。
所以在不一样实相实现，那有时候我们说，哎、欸，那神奇之道在这个实相实现，那这个是。
怎么样让这个很多好事情在这个实相实现，对不对？我们讲过概念形成经验嘛，把别人成功的经验移到自己 ，success follow success。
没有、啊、可是只要有一个想法，它已经在另外一个实相实现，已经实现，那只不过是什么状况之下会到这个实相实现？
好，等一下你不要急，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教导，我们叫做教导不太好了哈，有他的一些说法了。比如说他后面有提到，他说如果你在梦境里头，很多人是借着这种方式，同时也去把那个没有实现的部分引过来，也知道了，而且一一去体验。好，这是一个嘛。第二个就是当你开始去觉察而让你的想象力的时候，我刚刚讲过，他仍然可以把那个经验移过来，而且还蛮深的。你等一下看看他怎么说，他有很清楚的描述。我说我赛斯书看得懂的人，他里头很多的 practice， 只是你要不要去 practice。 看不懂的人都说他在讲理论，没有，他没有讲理论，他在讲实际的东西啊。 所以他说你存在的任何一点你可以瞥见看到的意思了，这些其他的可能实相刚讲过了，你这一点可以看到其他哦。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既然有十个不同的选择，而我现在做了一个选择，其他的九个选择，我可以在这一点上去瞥见其他那个九个结果哦。好，然后感觉到你所做的那些实际的决定之下，这些可能的行动的一些回响，会回过头来。所以他这里啊，就在这里他就提到，他说有的人自发的在这样做，哦，你在这一点看到其他的，好，哦，怎么自发的做呢？他说，甚至在梦里面，通常在梦里面，你把正常醒时的那个死板的假定淡化掉了，所以这就是技巧。好，哦，不是叫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随时淡化了，那个海水淡化的那个淡化。那个你不需要那么多喝那么多海水，你要把一些海水淡化一些部分，可以变淡水喝就可以了。所以不是叫你一天当中随时都是好像发神经一样，哦，我有其他事情，我要去接那个，不用。其实这种东西是叫做感觉基调、心理时间，你可以借着一些心理的时间，在一两秒当中，你可以那个感觉拿回来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可是你可以把那个死板的假定像 淡水一样把它在盐水把它淡化掉一样把它淡掉，然后你会发现你正在排除做那些你排除那些决定，太好了，辣妹年轻的是啊，却绝对没有想到你已经亏尽了自己的一个可能的存在，哦，是这样错的啦，啊，但是所以我们说过嘛，梦要记，因为梦都在处理这些可能性。
怎么样防止变成精神分裂？
你放心，等一下他要讲，他要讲啊，所以。然后他就从这里头，他提到说，当你这样去把自己的那个部分暂时淡化掉，你就可以拉得到，对不对？好，所以有可能的自己，那当然就有可能的地球啊。好，那全部都在走你没有采用的路，所以每个路都会被他告诉你可能性是这样做的啦，因为你有一个内在自己啊，内在自己是一个精神性的行为，他在这里做，他当然可以在别的地方做嘛，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好。所以他说呢，既然有可能的自己，有可能的地球，那么在清醒状态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方法咯，以想象的行为来做开始。好，想象哦，我很有钱哦，哦，我跟 Bill Gates 的女儿结婚哦，哎，对，他有没有女儿还没有那么大，他刚结婚没多久还没生。好，有时候你可以沿着一条没有走的路走一小段，原来想象可以像走路一样走一小段，然后回到先前那个接电话的那个他讲做的那个假设，哦，然后让我们假设告诉他的朋友他不去，然后又想象他真的又去了，选择一个同意赴约，哦，这样想象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会经历一个次元的突然破裂。各位，它是告诉我们次元可以破裂，次元如果不能破裂的话，你做梦怎么会一层又一层进去？我们不是一做梦就离开这个次元吗？到别的次元去吗？在梦中不是一直在穿越不同的次元吗？佛陀悟道的时候不是坐在这里他就可以穿透很多的这个时空，到什么忉利天去听他妈妈说法吗？他用想象的就可以了，把他的意识形态送到别的次元、别的实相去，这佛教的经典讲了很多啊。白不用做梦哦，醒时就可以哦。醒时用想象就可以把你的次元送出去，可是你们从来没这样做嘛？啊，不妨练习看看嘛。好，哦，哎，练两次，原来坐在那边打坐就在坐在这些胡思乱想，哎，你不要打我， 我是要照我的理解讲的，佛陀在菩提树下打坐都在想象，把自己的想法往上面次元送，结果一送真的有上去，好，然后那个感觉真的有下来，这是赛事的教导，好，不是我乱讲的，好，我只是告诉你是这样做的，然后会有一个经历一个次元的突然破裂，哎，啊，破裂运气很好的话，哈，而且情况都很正好的话，他觉得他突然间接受邀约的整个确实性呢，跟他没有去邀约的那个可能，这个感觉呢是同样的强烈。在他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之前，哈，他可能真的觉得自己离开了家，而且从事那些可能的行动。好，按那些事实，他没有，事实上他选择不去的那些行动呢，他也感觉到了。然后在那个刹那哦，在那个刹那哦，整个经验一股怒的扑向他，一股怒的进来哦。一个在这里上赛斯课的 Mike， 一个在看电视的 Mike， 看电视的 Mike 的经验呢，居然一股怒的回过头来，把他看电视的感觉跟他的心得灌到你的那边去了，那个叫次元的破裂。赛斯不会骗你啦，他干嘛骗你？他还没有跟你收钱，对啊，他还没有骗你什么。他说一股怒的把那些经验扑过来，各位去相信他去 try 看看。他说这很容易，很容易练习。他举这么简单的例子嘛，我要不要去赴约？一个去了，一个没有去。然后假如说你没有去，那一个去了，那你可以用想象的方式把另外一个没有做的，用想象的方式去经验它，然后会产生次元的破裂，然后那个东西会一股怒的进来，好，有一个实相，哎，婚姻很幸福很美满，然后那个东西一股怒的会进来，啊，现在的状态突然间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哎，这个就是改变我们对现实专注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要不然的话，你的感觉，你活在你的概念里面，你怎么可能活出你的概念？你活不出来的啦。可是你的内在自己，他有很多自己，他可以活出你的概念。这就是赛斯的解释说，为什么需要有次元？一个次元就好了，那么多干嘛？好，因为你在这个次元，你没有办法跳开了，所以你看不到这个次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一跳开，不是就知道这个次元在干嘛吗？你在演戏，你就知道我在演戏。哎，在下台看人家在演戏，就知道他演什么啊。所以赛斯是因为人必须要跳开自己看自己，所以产生不同的次元。然后在不同的次元回头看自己的时候，就很清楚了嘛。好，那现在每个地不同的次元有不同的演法，对不对？既然你可以把对方那个次元的部分直接拉过来，我问你，这不是叫悟道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悟道的人什么都知道？对吗？真的是修行最好的方法，各位，不奇怪。一个悟道的人什么都知道，那个不奇怪，因为他可以产生次元破裂，然后他可以跳开次元。一看跳开次元的话，你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很清楚吗？比如说，我看我自己，我一点都不清楚嘛。你跟我讲，我也没有用啊。可是有一天，我不是我，我是见的话，我看跳水，我就很清楚这家伙，对吗？所以变成产生次元的目的，产生这种层次的目的，内在跟外在会产生什么？它就是让你能够去把经验在一种最好的方式能够圆满，能够完形啊。各位，我说的是像这一章真的，他提到很多很好的修行的法门，哦，不要轻忽它。我觉得你在看赛斯书要带着敬意。好，不是因为我在学赛斯，我根本不帅，但是真的要带敬意。好，因为这里他在佛教里面没办法解释出来的东西，这里解释得很清楚，真的。好，那还再往下哦，想象力会把门打开，把次元的门打开，而给他去感知的自由。跳开你的概念，给他感知的自由，而不会产生幻象，所以你不会有精神病。
难说啊，不是？
那你没有事就开始难说。
不是，可是很多人会产生幻象、幻听。
那要有信心，因为他不了解这个理论基础。我们了解这个理论基础，比如说你在玩碟仙，你很害怕，好，哦，那，啊，可是你了解赛斯理论的话，你就知道碟仙它是一种工具， 让你去把你的实相做转移，去摇动你的实相。当你有这个基础的时候，你就不会带着恐惧。当你不带着恐惧的话，你就不会感受到恐惧给你的那些所谓的恶的或者坏的那一面的嘛。原来那只是你的力量啊，你了解吗？所以现在赛斯是告诉你，你的内在自己跟你是合一的，是一体的。好，你有其他的自己在经验别的事情，你的每个想法其实那个没有被实现的梦想，其实在别的地方都实现了。好，那你怎么去把那个东西接回来呢？那个经验接回来呢？跟你有关，因为同一个主题。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这个地方在画画，那个地方在做设计，那个地方在做哦其他的那个工程图。那每一个地方它其实都是有相关性的啦，因为一个灵魂的学习的课程课题它是统一的。哦，各位你们听到这一堂课是真的很幸运的，我说真的啦。哎呀，所以他说这样一个简单的实验哈，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情况下做了，不一定要在关起门来才做哈。虽然独处是很重要，一个人啊，但是没有关系，什么地方都可以做啊。不过这样的实验不会把你带得太严，哦，而且那些选择了你所否定的行动，那些可能的自己跟你所知的自己，在某个地方是很不相同的，某些很重要的地方是很不相同。当然嘛，我当然必须要不同啊，我都一样干嘛？好，哦，所以你不聪明，没有关系，你有个聪明的自己啊，要叫那个聪明的自己来去增加聪明。你不会打架没有关系，你要不要有一个会打架的自己，叫那个打架的自己打他。会打架哦，自己不漂亮没有魅力没有关系，找一个有魅力的自己在其他实相，好把那个魅力接进来嘛，万人迷，眼睛一飘媚眼。对，好，所以每一件精神性的行为都打开了一个切实性的新次元。所以为什么佛教一再讲一念一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念一如来？为什么一再讲这个东西呢？好，你念佛经，你以为说哦，那个一念一世界就是啊很多的世界，可是它的来源在哪里？它的来源在这里，一个精神性的行为就打开一个新的次元。好，所以以某种方式来说，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念头，都孕育的一个新的世界。好。这不是一个枯燥的形而上的声明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是一个声明哦，一个很理论性的东西，不是，它在你内心里面去唤醒最强烈的创造力跟预测。各位，你们有没有创造力？没有吗？赶快，因为它不是一个形而上的声明，它可以在你内心里面呢，把你最强烈的创造力勾出来，把你的一些预测。意就是想法了，策就是对一件事情的判断，那些想法那些判断力全部都回来了。所以一个悟道者为什么那么聪明？因为不是一个人想，是很多人一起想。我跟你打群架。你看孙悟空最喜欢打群架了，打不过人就拔很多毛，就很多孙悟空跟你打群架，哎，就是这个道理嘛。那孙悟空那个不承认，他就是看了赛斯书知道是这样子。那属性很慌的。是啊，
那个
哎，假如说他没有，我跟你讲，不是这样的话，他不会想出一把毛就可以变成一个孙悟空吧？对啊，好，所以这里有几句话很美了哈，任何的生物都不可能灭绝。任何的念头都不可能死去，任何的才能都不可能荒废，任何的爱情都有最圆满的结果，任何的财物都会进我的口袋。没有，赛斯的说法，比如说像恐龙绝种，对不对？当时空适合的时候，它因为它有配方嘛，有配方随时可以做啊，只是现在不适合而已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叫 recipe。我们在煮菜不是有 recipe 吗？啊，你有一本 recipe， 你不会每天都煮那个 recipe。那个 recipe 现在没有煮，不表示那个 recipe 不在了，知道吗？哎呀， 所以系统是都会存在的，所以每个可能的实相自然就会创造其他的系统，一个创造一个，像爆炸一样，而任何一个行为实现之后都会带给无限量的没有实现的行为，而且都会被实现。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世界是变为，为什么佛家讲是无常，因为它不断变化，因为品尝到的经验就到了，你干嘛一直在那边罗密欧朱丽叶，那爱情那么可贵，结果一结婚你不能老是那么可贵嘛，总是要打打架的嘛，对吧？所以他这里，各位想想这句话啦，任何一个行为实现了，王子跟公主结婚了，灰姑娘终于钓到了王子了，然后从此过着快乐生活吗？没有，所有都会带来无限量没有实现的行为，然后继续在演就对了，所以所有的实相，各位刚刚讲的，这句话真的很重要，所有的实相都是开放的，实相跟实相之间，系统跟系统之间都是开放的，你没有看到的自己，没有实现的那个梦想，它其实都是开放的，他们有分界，你跟我之间有分界，你我他，他我你，男男女女，什么丈夫，什么什么东西，太太，这些有分界是为了方便而不断的决定的。原来你跟你太太是一体的，它本来就一体嘛，对啊。所以所有的实相全部同时存在，而且每一个互相支援，每一个互相争议，烦恼干嘛？那嘛是安呢，对不对？所以因此你所作所为，也都反映在你可能的自己的经验上。你做什么？哎，就直接飘到那边去了。对不对？好，那他所作所为是不是也在你的经验上？反之亦然。啊，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人家跟你存款，你不知道。像我们 Amy 的妈妈七十几岁，突然间变成大画家，啊，画真的是很棒。啊，为什么？因为他有可能性的自己啊，他们做好了一定过来。问题是你接受，那我可怜我七十岁来学画，所以你没有去学，你接过来就会了啊。我从来没有学过音乐。那五六十岁了，突然间开始写很多歌曲，那我也可能有一个会平安了，会作曲的自己，噗，把他的经验送过来了嘛。那你们愿不愿意去相信你有那个东西可以接过来？如果要相信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没有路可走了。所以按照你开放跟接受的程度，各位这很重要了。你要不要开放自己？要不要把想象力打开？开放跟接受的程度，你可以用你可能性的自己的那边接受到很多的经验，获得各位下面那句话极大的好处，极大的好处。学赛斯不是在学理论啊，有极大的好处，然后又可以从他们那边得到知识跟才能。那他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都很自发的在梦中这样做了，而且对你来讲的话，看起来像一个灵感的东西啊，常常是另外一个自己想过但是没有实现的思想。你有没有灵感？因为那个灵感从来你没有学过，你从来没有想过，怎么突然间你有这个灵感？像我们在做设计企划的人，因为年轻时代是一个蛮优秀的企划人才嘛，那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我说真的，我像每天在写这些什么引导文啊，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想法就飘进来的。像我今天突然就想到那个严小大师，我觉得那个也蛮适合的啊。那一天礼拜天，我突然间想到资助亲的那个背影啊，我也把那个背影引过来，那也蛮适合的，因为那个背影跟我们提到我们所谓的意识之间的那个潜在意识的部分，我也觉得那个都很不错的想法。那你说恰恰你怎么那么厉害去这样想？那根本跟我没关，好不好？我只是你开放跟接受的程度到哪里？这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秘诀啦。像我们已经的 LKK 了哈，像这个麦克跟 K 啊，你们都还年轻有尾巴哦。真的是潜力无穷，我真的很希望像你那样的年纪， 你真的好好玩一下。对，这个我说真的，练习只要一次成功、两次成功，以后全部都成功。对啊。
为什么有尾
巴？年轻有为啦。不好意思，我这种黄色不是白色幽默，还是黑色幽默，不晓得吧？这是幽默。
黄色。
黄色。
尾巴在前面。
哦，那真的蛮，那蛮黄的。尾巴没有长到可以放风筝吧？OK， 好。OK， 啊，所以我们在梦中也很自发的这样做哈、哦。看，他说很多你曾经斟酌过而没有用的概念，那些想法并没有浪费掉哦。你其他自己会捡到，会被其他自己捡到。那其实也不止这样了，像鲁伯就捡到那些什么保罗塞尚啊，或詹姆威廉詹姆士的、啊，他都可以捡得到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哦，你认为的界限，他真的没有界限啊，哎，他真的没有界限哈、哦。那像那个理查巴哈不是捡到那个天地一沙鸥吗？啊，其实是很多啦，但是会捡的人他会捡一堆，啊，不会捡的人一个都没捡到。好像那个爱迪生，他天天都捡到，一辈子发明不了多少百万。好，我自己的话，我认为说我还蛮会捡的。对，我是很会捡，因为我小时候很会捡，现在都没有在捡，我应该来好好捡一下。对啊，你会捡到别人的灵感，真的。啊，你认为我还是那么一句话，你认为你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捡到什么程度，那就看你自己咯。啊，如果说这不可能，那谢谢你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你要不要捡我也没有办法，对不对？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去捡了，但是你开放的程度跟你接受的程度可以直接影响你的一生。好，
你不是捡了很多什么圣经、佛经、道德经？
哦，那个也来，那个也有了，对啊，
不是吗？
对啊，
开放是就是创造，
开放就是想法的开放，好，想法的开放。啊，比如说从黑人想到奥巴马，就是说想到黑女巫，然后想，反正这个东西可以乱想啊。哎，我没有那个气势的味道了。我的意思是，我告诉你怎么联想。我在电视上。
就是开放所有的可能性。
黑人很伟大，黑人唱灵歌也唱得很好啊。对啊，也会跳舞啊。我昨天才去那个迪士尼哦，看那个Captain EO， 哇，真的，那个 Michael Jackson 真的跳得好棒哦，噔噔的噔噔噔这样子，然后那个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哦，他那个椅子会摇哦，啊，椅子完全配合那个，哦，不一样，声光效果。
所以你也会跳？
你会跳？
我那已经听看了二十几年了，那个音乐我很熟了，哎呀，哎，没办法，还是这么孩子气。所以呢，他提到哈，他说，自然每一个可能的自己都会认为自己才是你嘛，啊，你一定认为哪有只有我存在，其他人都是空幻的嘛，啊，可是对他们的任何一个来讲的话，你只是他的可能的自己 ，fancy， 对吗？啊，所以有一种方式就是透过内在感官，因为我们有外在感官，我们都有内在感官可以开花的哦。他这里提到，透过你的内在感官，你可以知觉到一个完形，啊，完形的前部，啊，你只是或是一部分，啊，假如你有觉察到，你才可以休息，要不然你不可以休息。他说你可以休息了，好了，下面还有一小段哈，这我觉得这段真的很美了，我也是很不希望这样把它带过去，但是各位你们看一看哈，他提到说灵魂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好，我们说无常嘛，变为嘛哈。那它根本就不是个作品，它根本没有不曾经固定下来，它怎么是个作品？因为每一刻都在改啊，就像我们的身体的每一刻，我们的身体状态都不一样啊，哦，所以是一个变为的过程，而一切万有也不是一个完成的作品，或者是已完成的作品，哦，所以所有有可能的神就如有可能的人一样，你以为一切万有会变吗？不会变吗？会，它会变。 但是这些可能的神呢，全部在你所谓的一切万有的灵魂或本体的一部分。所以换言之，就是你以为的那些神啊，我说的对耶稣来讲的那个上帝哈、哦，他仍然是一个本体的一部分，他两个是一个了、哦、所以正如你的可能性的自己，全部你的灵魂或 本体、哦、都就是都是你的本体的一部分就对了啦。你的可能性自己，你的转世自己，你的对等自己、哦、不管你什么样的自己，都是你本体的一部分。所以任何一个想法，当然你最后是谁？老板。你自己的内在自己是老板，但是不要忘了、哦、它不是两个，它是一个，你跟你的内在是一个，所以你有很多的自己、哦、那我们都是它的一小部分。那一切万有在其中获至的实现的次元远超过我们现在 能想的。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思想跟欲望创造了好多好多可能性的神，好像我们早期所创造的神可能就是很凶暴啊，现在又创造 很慈爱的神啊。所以我们的欲望，像 中国人比如说像中国人喜欢关公嘛，因为中国人都在变那种动乱嘛，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有力的人嘛。那台湾人喜欢妈祖、啊、因为妈祖像个妈妈一样保护受难的孩子们、啊、那就我们的欲望跟我们的思想会创造很多可能性的神、啊、然后他们就会变成相当独立的心灵本体，然后存在其他的次元里。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封神榜》的话、哦、那个哪吒不是死了以后吗？然后会让那个莲花做成一个人体，然后他不是后来有个人做了一个庙吗？然后一个庙就必须要怎样？要香火鼎盛、哦、香火鼎盛，这个灵才能够旺，它才能存在、啊、如果这个庙根本没有人拜的话，那个神存在那边，它就存在那个次元就很没有力道嘛。所以你要变成一个独立的心灵本体，好，对一个神来讲是就是要香火鼎盛，好，他所以他没有香火鼎盛的时候，他一直托梦给他妈妈，你叫人家来拜拜啦，叫人家来拜拜啦，有人拜他就开始能够有这个心灵本体嘛。所以他说呢，这个唯一的一切万有的知解，不止他自己本质跟他所意识的本质，还包括很多无限量的可能自己的本质、哦、他说讲这种话、哦、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文字来描述啦，而且讲的这些话对你们来讲没有什么太多意义啦，我只能够这样讲啦、哦、他一切万有的本质只能透过内在感官来直接感觉、哦、所以我们那个实习神明所测是应该 要开啦、哦、然后因为我们内在感觉是真的很重要，内在感官的开发很重要、哦、我们可以联合我们其他的自己、哦、然后在一个较弱的沟通里面可以透过灵感或直觉来感受它，我们跟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蛮弱的，尤其完全不知道，根本连觉得它存在都不存在，可是你可以透过什么灵感跟直觉来感受它，所以这个实相是不可思议的复杂啦，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我是觉得说，你如果好好把这一章看一看哦，真的可以增加你很多修行上的方便啦，跟智慧。不要怀疑它，带着一种敬意、哦。我们既然接触到这样一个心法的话，试着去了解它。好、哦，我认为赛斯骗我们的可能性还蛮小的，因为赛斯是有点粗鲁，可是很真实。他真的很真，因为我看过他几乎所有的书，他该是说是，该不是他说不是，他不会他说我不会，他就是这么真实。嘿，我们先把这个电脑关掉好了。